对，好的好的，入灯会员上一次学到了，十双楚原下的崔元可真禅师，学完了啊，我印象中是这样。蒋山赞元禅师，回到五灯会员，把字儿放大，给那个企业微信的看。蒋山赞元禅师，婺州义乌人，姓傅氏乃大势之意，素修种智，随愿事成父母，感祥。这是什么礼称义？3岁出家，7岁为僧，15游方，远造十双，生于帐室。慈明一见曰：“好好着草场。”师随作驴名，名曰真法器耳。彼为逝者20年中运水班禅，不但寒暑，惜己躬亲，求道后出世苏台天风龙华白云，辅帅请居至公道场，提纲纵要讥讽训敏，解行相应，诸方推服。丞相王公安石重师德望，特奏张孚诗号，公又兼此鼎席，结庐定林山中，于师潇洒林下，清谈终日，赠诗颂曰：“不与物为真道广，美随缘起自禅身。舌根已净，谁能坏？足积如我得空得寻，足积如空我得寻。”此也名。是稀有事儿也，就这个人啊，他就这么说吧，他以前他就是原来就是这个道上的，一点都不奇怪。然后他的俗家姓是姓傅，是傅大师的后裔。傅大师的后裔，按照咱现在人的说法，有人就可能说，哎呀，这人是不是傅大师再来啊？啊，就是傅大师的后裔，傅大师的后裔。他那个小的时候呢，就是说的是，就是他就是宿命中，就是他一直都是这个里头的随愿试生的，就是再来人，他属于是再来人。然后呢，就是他出生的时候，他就是有瑞兆的，有祥兆的，邻里都说，哎呀，好奇怪呀。3岁的时候就出家了，7岁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就成了一个僧人了，就是受了应该是具足比丘戒吧，应该是7岁的时候就成僧人了。这就是出了家以后要学啊，要学这个学律啊，学经藏啊，这就是说的是这些东西都弄好了，弄完了，哎，这才可以出来游方啊，去参呢、啊。15岁他就出来游方了。那个时候他是他是婺州的嘛，但是他跑到十双的那些地方去，去这个参十双，在这个十双啊，一看到他就是在这个一看到他就说，哎，你好好的去干你的活去啊，你好好的去干你的就是打杂的去，你应该去打杂，你应该好好的去干活去，你要好好的去干活，好好的着草场。然后他就做驴名的样子，那个驴就干活的嘛，那不是畜生干活嘛？好好捉草场，好的好的好的，师随做驴名，师慈明一见曰：“好好捉草场。”师随做驴名，师随做驴名。然后这个慈明说：“真法器耳。”这就这一段，就这一段没了啊，就这一段没了。好好捉草场，有什么草场啊？没什么草场，但是也不妨捉吧，不妨去干吧，不妨去干吧。好好捉草场，随做黎明。就是慈明就说了，真法器耳。这一段你说让我解释还不好解释，这咋解释？没法解释。他这没事儿，他这没东西，他这没事儿。然后慈明就把他当侍者了，他跟着慈明跟了20年，20年里头就是什么他也不挑，该搬担水担水，该挑柴挑柴。然后寒暑也不忌讳，什么事儿都是自己亲力亲为。后来呀，他这个， 自己出来的时候啊，就到过好多地方，然后这个什么苏台、天峰、龙华、白云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有人就请他呀，就是福帅就请他到那个宝智宫的道场啊，到宝智宫的道场，请去智宫道场，就是宝智宫的副大场跟副大侍宫有缘嘛，到宝智宫的道场重扶刚宗吧。他那个时候就是机锋特别的迅捷，然后这个解形相应，就是说的跟做的都很符合，大家都很服气他。就是他是出来是这样的，然后那个时候呢，王安石做丞相，王安石就这个，哎，听说了他就是非常的有威德，非常的有威望，然后呢，就是上奏啊，然后给了他就是赐服装赐号，然后他又坚决不要，他坚决不要那个最高的那个，那就丞相一推的，他就成最高的了，他不要，坚决不要啊，然后呢，就跑到山里头去。这个睫毛去了，就是跑到山里头去找个破屋子住下来了，然后跟他师父就是一起在林下，就是没有就是正儿八经的那种的样子了，就是说的是这个以就像是山中那个闲散居住一样，就在山中闲散居住，然后就是没有弄别的事儿，他有一个送给他师父的一个送。跟师父的颂就是这么说的，这个不与物为真道广，这个也有人说他这个颂啊，一个是颂诗，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是颂这个就是稀有之事。稀有之事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开示误入佛之见这件事啊，就这件事儿就是说的是不与物为真道广，这就是说佛性啊，佛法呀，佛性啊，不与物为，它的道很广，每随缘起自缠身，这个缘来缘去，缘起缘灭，这个都没有离开过，每随就这解释也不好，舌根已尽谁能坏，舌根已尽谁能坏，足迹如空怎么我得寻，足迹如空我得寻，我可以理解成足迹如空谁安能寻呢，都得不了寻，如果变成问号，足迹如空怎么寻呢，或者说幸亏它是空的呀，我们才寻它呀，大概就是它的这样吧。那么看它的风格是什么风格呢，我就直接都贴出来，如何是和尚家风，东壁打西壁，东墙和西墙两个就是在一块弄，这有必要吗，没必要，东壁打西壁，客来如何指待，山上桥水井中水，山上去砍柴，山那柴在山上，水在井里，水在井里，如何是诸佛出身处，驴胎马腹，做牛做马的，问卢祖面壁意指如何，达摩面壁是什么事啊，住持是凡，哎呀太忙了没空回答你，卢祖面壁意指如何，住持是凡，或者说住持事烦，这个我顾不上你，风格是这种风格，大家有修行问题可以随时的提，这两段就是一般吧，我就在想要不要加快，看一下这个吧，如何是大善知识，屠牛剥羊为什么如此，业在其中，大善知识怎么会跟那个宰牛宰羊的搁一块呢，宰牛宰羊的，天哪，这大善知识怎么也不至于跟宰牛宰羊的那种最糟糕的搁一块吧，那是属于是就是说的很糟糕啊，相当相当糟糕啊，那就是说属于是不敬业啊，这个不就是说的是不是善业啊，这不是好行当啊，可糟糕的了，行当里头最糟糕的就是当屠夫的，一天到晚杀杀杀杀杀的，这是最糟糕的，这大善知识怎么能够跟他相比呢，怎么能够跟他相提并论呢，为什么说大善知识屠牛剥羊那不是一报还一报吗，业在其中啊，屠牛剥羊你杀了就是你杀他他杀你没完没了，大善知识也是这样，是啥样啊，没有你的问哪有他的大善知识啊，是你自己敢的，就像是这个屠夫业力深重一样，他还有一个愿力深重呢，是众生的愿力深重，所以才有解脱道， 不是解脱道，就是超出了众生，都没有在众生的心外，都没有在众生的心外。如何是大善知识？屠牛剥羊，为什么如此？业在其中。不是你需要大善知识，哪来的大善知识啊？不是你要求解脱，哪来的佛法呀？所以说这个轮回大苦海也好，还是这个解脱涅槃，还是解脱涅槃，这个意义，这个无量，这两个也好，这两个都没离开你自己啊，都没离开你自己啊，都是你自己的事儿啊，都没在你之外啊，都是你自己的事儿。你不要把佛法当成一个特别特别高的，你高攀不上的，永远摸不着、够不着的。都没在你之外，没有一个你也谈不上那个解脱，没有一个沉沦苦海不得出离的你也谈不上那个解脱，那个究竟涅槃的佛。看看有什么问题吗？那接着往下来吧。上堂，这个若是如虎带脚，这个若不是，换作什么？良久曰：喂驴喂马真重。元佑元年，实乃迁化丞相王公痛哭于塔。啊，王安石还是跟他有缘。但师真曰：贤哉人也，行立而容济，知言而能默，欲容弗喜，如悔弗欺。弗今弗克。人自称德，有滋有白，来自南北，福顺福逆，福抗福逆，福观辱华，为时几时，孰其四之我有疑则，孰其四之我有疑则。人家王安石的文采就是好。上堂开示，这个东西啊，这个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啊，这个就是吗？这个如果是的话，就像是老虎带了一个脚一样。老虎带脚干什么？老虎不带脚它就不勇猛了吗？它带了脚它又怎么样了呢？它带脚怎么啦？它带脚是多余呀、啊、这个若是就是多余啦。哦，这个就是啊，我没学心中心之前不知道，我学了心中心我明白了这个道理。哦，这个就是我你我的佛性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呀。我学佛之前不知道，我现在终于知道了，我现在明白了，我现在虽然道理明白了，但是啊巴拉巴拉后面的遇到事儿怎么样，这又假如说你就是在这地方认了一个事，那就像头老虎带脚一样是多余的。为啥在这认了一个事老虎带脚一样多余的呢？那这个不是吧，这个不是，好，这个一念断处了了分明，这个不是的话，那这个是什么呀？这个要是不是佛性，这个是什么呀？这个不是佛性，这个是啥呢？是啥呀？然后他良久说了，哎呀，这个喂喂驴喂喂马，大家珍重吧。这都是拿草料啊，拿草料是喂喂驴喂喂马的草料，喂喂驴喂喂马的草料。这个若是如脚带虎，这个若不是喂驴喂马珍重。这就是这一段。这个若是如脚带虎，这个若不是换做什么？梁九曰：你说这个是吧，那就像老虎多了一个脚一样多余的。你说这个不是吧，哪个不是佛性啊？这个难道不是佛性吗？你说这个不是，那这个是啥呢？这明明是佛性，你说它不是吗？你说它是佛性，就像老虎带脚一样多余。你说它不是，它能是个啥？哎呀，好惨啊，这个是也不对，不是也不对，好惨啊，这咋开始左右也不是。良久说：喂驴喂马珍重。这就完了。元佑元年的时候他就这个圆寂了，然后王安石就很难过，给他建了个塔，然后 对于他的这个画像啊，写了一首赞，就是哎呀，这个师兄好，嗯，就说这个，哎呀，这个禅师啊，这个禅师就叫蒋山赞元禅师啊，蒋山赞元禅师，就说了这个禅师啊，真是贤人啊，他的这个就是行为啊什么的，就是说的是就是干脆利落，雷厉风行，但是呢他非常的就是做事非常的果敢泼辣，但是他的就是心态又非常的就是湛然寂静，嗯，他就是嗯，辩才无碍，这个理论非常的通达，但是呢该不说的时候他能够不说。这个人啊，他不惧荣，他就是说的，也就是这个荣誉来了呢，他也不骄傲；毁誉来了，他也没有担心的，也不骄傲，也不自卑。这个人家都称他是德，就人心就都称他是大德呀。这个不管是在家的还是出家的，就是弟子遍布南北啊，遍布大江南北。然后呢，他这里也。他也没有什么顺的，也没谈不上顺，谈不上逆，谈不上这个悲，谈不上抗，就是这个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扰动的他，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扰动他，是一个就是说的是修行人的就是那种的禅师的本分，禅师的本分，这种人啊，就是说的确实是这个成似了这个佛法呀，确实是成似了佛法，他后面也应该有人能够继承他。啊，就是说的是熟其四肢，就是他后面谁能够继承他呢？肯定会有人继承他，他后面是会有弟子的。就是王安石就很说明他这个人不光是就是这个不光是能够就是不光是这个很利落，而且他还就是他有他的摄受力吧，他有他的摄受力啊，他的摄受力很强，能够让一个丞相这么佩服，摄受力很强，所以才有很好的法缘啊。五泉山正禅师，接着往下看，如何是佛法大义？诗曰：衣成人，水成田。这个衣服啊，能够成就一个人啊，就是这个人啊，人要靠衣服的，这个田是要靠水浇灌的。人要穿衣，田需要浇水啊，就简单来说，人需要穿衣，田需要浇水。我们呢，我们觉得这不行，我总要另外明白一个道理，才叫明心见性。啊，我另外知道一个什么道理才叫明心见性，我另外证得一个什么境界才叫明心见性。啊，李静有一个，座上很乱，时不时的妄想就插进来捣乱，总不清静，很郁闷。像是坐七百座的人吗？就是这句话他都坐了七百座了，他难道不知道吗？要想你的老板会不会好，他都七百多座了呀，一想到的老板坐不住了。李静他就是欠坐，不管你清静不清静，不管你难受不难受，你欠坐，要是不要这个清静，你去坐它多好啊。你要是不要这个清净，你做它，现在可能你已经透了，你已经透彻了，你已经哦，原来是这样啊！我再也不受你们瞒了。你看，你非要一个清净，耽误你这个做了，你做的效果大大打折扣了。你想要个清净，你别搭理我们，不就是少那个吗？少打妄想了吗？他求的东西不对，他求一个清净景，求一个安定，求一个安稳，安稳的景，安稳的状态，就是好像我打了坐，就像是我睡了一觉我就精神了，我吃饱了我就喝足了，我打个坐我就舒坦了，我就开心了，他好像是这种思维模式。想说没有我这段话题，看来想多了，坐上散乱，妄念时不时的插进来。 你太关注你的妄想了，你跟那个妄想咋那么亲呢？你跟咒语亲，你只管念咒，这些都已经答了，从一开始修心中心都应该知道的，这咋？刚刚答疑结束，李静问的。虽然只管咒语了，他没有只管咒语，你吹牛，你明明在管这个妄念是不是插进来了，妄念没有消停啊。李静啊，你做功夫一点都不细致，你都没有非常细致的去做功夫。你要是只管咒语的话，你怎么有空去管妄想插不插得进来呢？你发现你在管妄想插不插得进来的时候，你就应该警觉了，你现在都已经没管咒语了，没管咒语了你就可惜了，大好的时光可惜了。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啊、他打坐打得很有折扣，就是下坐放野马，打妄想打惯了，坐上也是在那儿一直打妄想，偶尔可能能够念那么几句咒，都是在妄想纷飞，还觉得自己在哎呀管妄想，还觉得自己在用功，哎呀这个妄想插进来了没有，哎呀插进来了，哎呀没插进来，哎呦这个妄想又插进来了，哎呀这个妄想没插进来，简单来说就叫妄想时不时的插进来，哎呦这个妄想没有消停的时候，你还有空管咒语没有了，你念咒效果大打折扣。谁踢你啊，你都啥没犯，谁踢你啊，谁敢踢你啊，咒语和妄想掺杂在一起。你只管咒语，你看又说了咒语跟妄想掺杂，你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这咋说呢，这咋说啊，就是这个事儿已经强调了好多次了，一直在不停的强调，你不注意你快成绝管了。上座是不理会，上座是一切不理会，只管咒语，下座了不念咒了，把这个不理会的带下去，这叫做不打妄想，不是要灭了妄想，是不随着那个妄想跑，他打他的你不随着他跑，你不跟着他跑。妄想和清净都是好东西，妄想和清净不是的，不是的，是它不是好东西，也不是坏东西，它不相关，你为什么要管它呢？你应该管咒语。妄想和清净都是坏东西，都是屎，都是不好的东西，都是垃圾，不应该管它。对，抱着这个问题再来看看，人家李静在那担心，我咋这么多妄想啊？人家问如何是佛法道义，他说的这个人靠穿衣服，田靠水浇灌，哈哈，这个答案跟他也有相似的地方啊。他为啥这么大这么大的妄想啊？上堂，黄梅席上，海众千人，赴法传衣，追房行者，是则红日西沉，非则月轮东上参。就说佛法，赞颂佛法呢，赞颂佛法，赞颂佛法就是说的是这个五祖那儿啊，好多好多人啊，弟子千人，但是呢他传法只传给了六祖，所以说这个事儿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是的话啊、哦、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这个太阳，是太阳，就是是的话它就是这是是的话它就像太阳升一样啊，啊是的话一切大好，不是的话那就是黑了，那就是瞎了。但是一切大好也是怎么样啊，也是梦幻泡影啊，就是这个红太阳升是从哪升，太阳从西边升，太阳能从西边升吗？错的话就黑漆漆了，像李静似的，你看多可怜呢，黑漆漆的，迷迷瞪瞪的，多可怜呀、啊！就是它升月亮，那就是黑天了，半夜了，黑灯瞎火了。但是月亮它从东边上的，月亮是从西边上的，月亮咋可能从东边上啊？所以说红日西升，红日升是虚妄，那个月轮上它也是虚妄的，它也是虚妄的。持咒就是让你从这一切虚妄中清醒过来，持咒就是让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妄的，你还在那计较这个虚妄的多，那个虚妄的少，这个虚妄的就是一时插进来的，一时没有插进来，这个虚妄的这个咋去不掉，你不知道去掉去不掉的，它都是虚妄的呀，你就是跟这个虚妄的东西较个劲儿，较到啥时候呢？所以说你欠打坐，你欠打坐，你应该老老实实的打坐，自己一个人的打，打死打活，打活打死，死去活来的去打一打， 没日没夜的去打一打，又恐怕你自己用不上劲儿。双峰醒回禅师，南岳双峰寺醒回禅师上堂，南蕃人泛船塞北日，塞北人摇橹，波斯入大肠，须弥山作舞，是什么说话？什么什么南边的人划船，北边的人这个摇橹，南边的人划船，北边的人摇橹，塞北的人到哪儿去摇橹啊？波斯入大唐，波斯入大唐，须弥山作舞，这个佛法到了大唐里来啊，到了中国以来啊，须弥山都在高兴啊，须弥山都在高兴，这都在说啥呢？这都在说啥呢？这一听，这都是啥？这是神话故事还是啥？咋都听不懂啊？南蕃人泛船，塞北人摇橹，波斯入大唐，须弥山作舞。须弥山为啥作舞啊？须弥山咋作舞了？他咋看见须弥山作舞了？须弥山作舞是啥样子啊？须弥山作舞是舞个什么呢？所以说啊，这都是想不来的，停下来吧，歇歇吧，别再想了，别再琢磨了。你琢磨是琢磨不出来的，你捞磨是捞磨不到的。元丰年九月十七日，净发沐浴辞众，记曰九十二光阴。哎呀，活得还挺长。分明对众说：远洞散寒云，幽窗度残月，言气作事，涂辟顶齿不坏，上有五色异光啊。他这个禅师的这个没有什么东西，就这两行，就这两段，就这两段。九月是元丰六年九月十七号，把头发洗洗，然后这个沐浴，然后跟大家告辞，说了一首偈子：九十二年啊，九十二年，九十二年没有什么对你们遮拦的，没有什么对你们遮拦的，没有对你们遮拦的，是说我说法没有遮拦吗？我这九十二年光阴分别已经分明，已经没有对你遮拦了。今年过去了，知道不知道？去年过去了，知道不知道？哪一年过去了，你不知道啊？就没有对你们遮拦过呀？九十二年，九十二年都没有遮拦过。九十二光阴分明对众说：远洞散寒云，幽窗度残月啊，这就是一个景，这就不解释了。然后涂辟了，牙齿不坏，有五色一光，没了。引光正见，为什么见拈花儿却微笑？引光啊，就是说的是迦摄。这个迦摄他不是有正知正见啊？他为什么人家拈花他就笑呀？这不是对镜动心啦？人家说要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他见到那个佛拈花了，他就笑了呀，这不对不对呀，他动心了呀。为什么见拈花就微笑了？他有正知见，应该不知道这些是梦幻泡影啊？为什么佛祖拈花他微笑啊？这其虽然是这么问，实际上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佛拈花迦摄微笑？为什么佛拈花迦摄微笑？花痴，引光正见，为什么见拈花却微笑？师曰：他忍不住，他忍不住，忍俊不忍，忍俊不紧。丹霞烧木佛，院主为什么须眉堕落？就是这个天寒地冻，丹霞天然在这个借宿到人家的寺院里头，太冷了，把人家寺院里头的木佛给烧了呀！这院主气死了，你这佛你也能烧？就是说的是，我看你为你凭啥你烧我家佛？我烧的看看他有没有舍利，他是一个木头的，他咋有舍利啊？没有舍利是吧？没有舍利，再把剩外另外的那几个佛拿过来，都给他烧喽，都给他烧喽。哟，这个院主须眉堕落了，院主须眉堕落。丹霞烧木佛，院主为什么须眉堕落？烧的又不是院主，对吧？丹霞烧的木头佛，怎么把院主的舌头眉毛给弄整掉了啊？这个问的也有点有意思啊。这丹霞烧木佛怎么把院主的眉毛给整掉了？诗的这句忍俊不禁，是忍俊不禁这个僧没有听明白你的意思，没有听明白你的意思。丹霞烧木佛为什么须眉堕落？诗回答：贼不打平儿家，谁让你家有木佛可烧了？你要是没木佛可烧，你要是没佛可烧啊，丹霞也不至于去烧，谁让你有佛可烧了？ 谁让你家里有宝贝了？该。既是一真法界，为什么却有千差万别？那不是都没在佛性之外吗？那不是他同源种质吗？为什么却有千差万别吗？为什么却有千差万别吗？不是同一真如理迹吗？不是体是一个吗？相上有多用吗？为什么千差万别？根深啊，根深叶茂啊，根深叶茂，为什么一真法界却有千差万别？千差万别，正因为这个一真法界的这个地方是真啊，是真啊，因为这个精髓啊，是因为这个精髓啊，这个精髓是特别特别精髓的一个东西，所以才有千差万别。那么这个最精髓的这个根儿，它为什么是深的呀？这个根儿是啥根儿啊？一真法界的根儿是啥呀？既是一真法界，为什么却有千差万别？是曰根深叶茂。哎，这个僧还会回话，这僧打一个圆相说，根深叶茂还出的这个也无，怎么样？这僧人答的，僧这个打一圆相啊，根深叶茂，根深叶茂还出得了这个吗？你看这僧人还是有两下子的，这个也没在你心外，根深就是千差万别也没在你心外，千差万别，一真法界，千差万别，这些都没在你心外。既是一真法界，为什么有千差万别？根深叶茂啊，千差万别，这个树啊长得根深叶茂，它也没有在这个原相之外。三千大千世界都在这个离局，都没在这个原相之外。哟，你这可弄巧成拙了。李静还点赞呢，禅师说他弄巧成拙，所以李静，你知道你多拙了吧？为什么禅师说他弄巧成拙呀？李静，你以前连个拙都不配，现在你还能弄弄拙？这个问得好，如何是前三三后三三？前三三后三三就是文殊和文喜的那个，这有多少僧众啊？我这儿前三三后三三，这啥意思啊？啥意思啊？听说某个大德入定去看，哦，这里是有深意的，什么多少众啊，多少众啊，什么什么的。如何是前三三后三三？师曰：数九不到九。他数啊数啊，他数得磕磕巴巴，他总是不能直接说他是九。就他这人数数，这人数数数的结巴，这人是个结巴，他数数数不到，就是前三三后三三，一直在这磕磕巴巴，他不就是九吗？如何是佛法大义？李静啊，你这打坐打了也加了坐了，如何是佛法大义？我先答出来了，点茶须是百沸汤。什么是佛法大义啊？哎呀，要喝茶的这个必须得是沸过的那个，必须得沸过的那个汤啊，必须得沸过，用那个来搞茶，用那个来的搞茶。哎，这僧人还有接着问的呢。意志如何？这啥意思？问你佛法大义，你告诉我怎么煮茶？煮茶应该用沸水，你这是啥意思啊？煮茶用沸水那是茶师的事儿，这个事儿不是咱喝茶的都知道，还用你说啊？问佛法大义，你为什么说这个嘞？点茶须是百沸汤，意志如何？他为什么问他是佛法大义？他回答点茶须是百沸汤啊？他为什么这么回答？李静，你说说，这个是问李静呢。好难是吧？那咱们看看禅师怎么答的。如果是佛法大义，点茶须是百沸汤，意志如何？是曰吃尽莫留渣。吃尽把茶吃了，这个渣可别剩啊，别剩渣。难不难啊？难不难啊？为什么在你这儿就好难？难在哪里了？如果是佛法大义，点茶须是百沸汤，意志如何？吃尽莫留渣，完事儿。哎，所以说佛法大义不难啊，难的是为什么李静这么难啊？为什么呀？为什么呀？这个简直太难了，为什么会这么难啊？凭什么要这么难啊？上堂少林妙诀，古佛家风，应用随机，卷书自在，如泉作掌，开合有时，自水成欧，起灭无定，动静俱显，雨墨全章， 万用自然，不劳心力。到这里唤作顺水放船，且到逆风举桌，谁是好手？良久曰：“弄潮须是弄潮人。”贺一贺曰：“珍重。”哎呀，这个诀窍啊，谁能够得得到呢？这个诀窍啊，这个诀窍啊，是古佛家风啊，就是这个祝祖的心心相印啊，法法相传呐、啊，传的这个呀，传的这个呀。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啊，就是它的应用啊，非常非常的活泼，它卷也可以卷得起来，它放也可以放得开啊，就像是这个拳，就像是这个它就是这个，就像是那个它用个少林拳来做个比喻了，少林武术一样，就这一个手，有的时候可以做掌，呼吸啪扇你一巴掌，有时候可以做拳怼你一拳，就是少林的武术啊。有时候是拳，有时候做掌，都可厉害呀，有开有合，这个咱也不懂武术上怎么形容吧。有时候开，有时候合，哎呀，就是，可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用起来的话不可思议啊。它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像水，它的特点像水，说它没有吧，它又有，像泡沫，是就是说的是你一碰它，它又没了啊，起灭是无定的。有时候起，有时候灭，有的时候动，有的时候静，动静它都可以，雨墨它也都能显示。哎呀，你要是说它到底怎么用啊？这个怎么是正体起用啊？怎么是正体起用？哎呀，这是水到渠成的事儿，这是根本都不用考虑。你看看佛诸佛诸祖谁教过你谁应该怎么起用啊？你还说的这就是妙用，那个就是妙用，妙用这个事儿最不劳你的心力了。所以说啊，这个所谓的启用啊，就是顺水放个船，顺水放个船，到这里换作顺水放船，顺水放船。还有一个呢，它不光能顺水放船，它还能逆风举桌呢，逆着风把桌子举起来，逆着风把桌子举起来的，谁是好手啊？谁是好手啊？就是这个修行到得力处，一下子攥住这个秘诀的这个地方的话是咋回事？咋攥住这个秘诀的？这个秘诀是啥秘诀啊？梁九说：“弄潮须是弄潮儿。”就是这个事儿啊，佛法这个事儿啊，还是要你是条大丈夫，才能够会得佛法义啊。你要是个真修行人才行啊。上堂无念为宗，无住为本，真空为体，妙有为用。所以到进大地是真空，变法界是妙有，且道是什么人用得？四时运用，日月长明，法本不迁，道无方所，随缘自在，逐物生尘。此土他方，入凡入圣，虽然如是，且道入乡随俗一句，做陌生道。良久曰：“西天梵语，此土正也。”常言，这个还是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佛性。佛性它从体上，从用上啊，无念为宗，无住为本。这个就是这个六祖坛经里面说过的啊，六祖坛经里面说过的，没有什么宗，没什么本，没有什么本。这个没有什么体，真空是体，妙有是个用，妙有是个用。所以说啊，这个人家不是说嘛，进虚空变法界啊，就是这个法界啊，法界的应该是这个进大地都是真空。进大地，大地是什么？大地它的特点不是间嘛，间嘛，就是说你看到的所有的实有的相，它全都是空，全都是空。我们经常说法身相见，法身相见就是无相啊，就是无相啊。就是没有什么可见呐、啊。说到法身相见的时候，但是他这个地方说的变法界全都是妙有。就这么说吧，你看着有相的那全都是空，你看到那个空的那个里头妙用无穷啊，妙用无穷啊。所以啊，这个地方啊，就是要用得的话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可以日月长明，可以就是法不留牵，这个随缘自在，逐物生尘，就是说的是大解脱自在吧。但是虽然这样的话，也要说一句，到底是什么？入乡随俗，我们这儿就得说，你就到了我们这儿，你就得说一句，是什么呀？是什么呀？到底是什么呀？到底是什么呀？过了好久没人回答，他就说了，哎呀，西天的人啊，他们说的是嘟噜嘟噜嘟噜的梵语，我们这儿说的是知乎者也的唐言，西天梵语，此土唐言。哎，无论如何呀，看他说的虽然啰嗦，但是你就是他说的这些东西啊，都没有离开就是明心见性的心和性。 都没有离开这个。我们操心操的都是啥呀？操心操的，这李静这操心操的算是操的，还算是靠点边，操的还是妄想多少？妄想时不时的插进来，哎，妄想来了，妄想走了，妄想走了以后我就会清静，妄想不走我就会不清静。你就是你靠一点边，你说话能够跟这些靠一点边，看看，就是思路上呢，你知道这些都是告诉你用功的重点，用功的重点是什么。你看，用功就是你要在心性上用功。你在心性上用功的表现就是你不要在其他上用功。你不要在其他上用功的表现就是我们一直在告诉你的：不理睬，不理睬，别管他，别管他。你这是妄想，你这是打妄想，你这是打妄想。说你是打妄想，你还烦。等到你在这顶上真的用功了，就告诉你了：你在这顶上用功，你一用就不对了。啊，那个是下一句话了。问题是你要先在心性上用功啊。有断续，有断续的就别听了。今天呢一般没断续哈。还有一些人，他的特点是什么呀？他的特点是他小看了明心见性，他好像是注重自己的眼前利益。比如说我这一坐舒服了，我这个生活能够如我的意了，我能够事事圆满了，我能够健康长寿了，我家我不光我健康长寿，我周围的人也能健康长寿，我们家祖宗八代都能健康长寿。他好像心思都用在这上了，他不知道啊，你就是说的这个东西才是根本，你得到这个根本才能够道无方所，随缘自在，如物生尘，此土大方，入凡入圣。就不懂事儿，不懂事理，在其他方面用心思都是不懂事理，也不好提醒你。还有啥？他的话多，你自己的那些心思啊，是不是舍本逐末啊？这个大好的光阴啊，还是要珍惜，趁着这个大好的光阴啊，好好的在这上，就是别就跑野马去，跑到很远很远，最后一句舍本逐末，轻轻飘飘的就过去了。你这么一想啊，你这就是耽误用功，你就是说的离那个明心见性又远一点了。都不就是紧着用功，紧着用功，紧把缰绳做一场，紧着用功啊，可能几个月就有消息了。至少你在这三年中，你要紧着用功，紧三个月试试。你至少你紧三个月试试，一丝一毫别放过自己。起心动念的时候着相了，你要提醒自己。你现在倒发现，想出烦恼的人容易。不容易发心学佛，这些道理啊，杨子涵，你就发现吧。你这个特点呢，就是你发现的东西都是有道理的，但是你会一直的发现，你这个发现有道理，但是总有在你道理之外例外的地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这个，你还会有新的道理发现。你啥时候能够没有道理可发现呢？你看上面的那一段禅师说的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这个起用啊，这个起用是什么呀？这个起用它有这样一句话：万用自然，不劳心力。对，李静这个话说的挺好，我赞成。不劳心力，所以没发现，我倒喜欢你没有什么发现。这个哪有劳啥心力？真的没有吗？真的没有吗？要是真的没有，再被觉广折腾折腾去吧。必然是没有劳心力，那我就当你没发现了啊！不管你怎么发现，我都当你没发现了。既然你没有劳心力，那就跟没发现是一样一样的，对吗？是不是啊，杨子涵？那是非的这个事没办法。好，那你就是你发现你的，我就不发现我的，你随便发现，我不搭理你这个发现，我可不理会你这个发现。按照老师的话说，我可不随你这个思路走。你就是不可以也是可以，反正不可以和可以都没有劳心力。上堂菊洞山道，五台山上云蒸饭，佛殿阶前狗尿天。哎呀妈呀， 插杆头上尖德子，三个猢狲夜拨前，老僧既不然，三面奴离奴脚踏月，两头白骨手擎烟。带冠碧兔立亭柏，脱壳乌龟飞上天。我的天呀，老僧葛藤竟被汝助人去破了也。洞山老人啊，甚是奇特，虽然如是，只行得三步四步，且不过七跳八跳，且到这个小额在什么处，老僧今日不惜眉毛，一时不识。良久曰，今宁损君德，无言真有功，任从沧海变，终不为君通，终不为君通。杨子涵，你说说为什么终不为君通呢？人家等着他开示呢，他就我就不给你开示，我就不告诉你，我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我就是不告诉你，为什么终不为君通啊？没有东西，没有东西，那我们学佛是干啥啦？难道佛就是什么都没有啊？你在最关键最关键的地方还是有一点情实意解，这是我对你的怀疑之处，不过你也不在意，也就算了。有什么难受的事儿，反正转一大圈也会回来啊，也行吧。幻灭灭尽，不入断灭，听不明白。我们再把这一段贴一下啊。那赵丽萍，你说说为什么终不为君通啊？我听听。老人说没啥开示的，都是直想。人家赵丽萍说你是三千大千善知识的，就是教人家这教人家那，你果然就教起来了。老猢狲七跳八跳，老猢狲跳是他跳的事儿。你说说为什么终不为君通啊？我跳是我的事儿吧，我就是老猢狲，我就在七跳八跳，该你了，你说吧，我跳是我跳。你不会可以，但是你也总不会，我也疑着你。我没看到他那句是回答老师的开始。哎，你说好的谢谢，说不好的谢谢都没事儿，都没事儿，都没有关系。佛法毕竟不是总是不会呀。那李静儿，你担心啥呢？既然从来都是通的，你又担心啥呢？你明心见性通了吗？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段。洞山说这个说了一个偈子，说了一个偈子，这个偈子可吓人呢。五台山上，这个五台山那么高的山上，那个云彩蒸能蒸出来饭。那个这个佛殿前呐、啊，佛殿前的那个台阶上，那个狗能够尿到天啊。这个旗杆的头上能够煎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什么什么，反正就是说的特别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洞山是那么说的，我这儿不这样说话，我这儿可不这么说。他又说了一个，他说的这个也是可奇怪的，也是可奇怪的。那个狐狸啊，有三个面，他的脚能够踏着月，他的这个白牛啊，有两个头。哎呀，白牛的手上能够就是握着一个火，火里头有火，有烟可着。这个兔子啊。这个兔子呢，戴着一个是绿色的兔子，还戴着头，戴着一个帽子，哎，立在哪儿啊？立在那个柏树上。这个乌龟啊，它没壳了，它飞能够飞到天上。我的天哪，这都是啥呀？对，洞山是那样，我是这样，我跟洞山可不一样啊，我跟洞山可不一样啊。后面又说了，这些格腾啊都被大家看破了。这个你看看洞山老人啊，还是哎挺奇特的。挺奇特的，但是洞山老人虽然这样，他也只能三步四步，他也只能三步四步，他也不过七跳八跳，他也不过是七跳八跳啊、 动山也不过就是七跳八跳，就像是我们不是说过吗，那个三条腿的蛤蟆一跳二跳还行，三跳四跳就不行了。东山老人哎，他能跳到三跳四跳，但是他五跳六跳就不行了，九跳十跳就不行了。那东山老人毛病在哪儿啊？鹅穴在哪儿啊？今天我告诉你一下，我今天告诉你东山老人他的错漏之处在哪儿。我不惜眉毛我一定要告诉你。过了好久然后告诉说了，我是左啰嗦右啰嗦啊，我就损了那个君王的威德了呀，不说话是真有功啊，不管沧海怎么变，我就怎么我都不告诉你，我就是不告诉你，我怎么就不告诉你，打死我也不告诉你，我死活就是不告诉你，不告诉你不告诉你就是不告诉你，你还没有熟呢，为什么就是通啊，就说是通的呀，为什么说既然是从来都是通的，那说明现在也是通的，到底是米没熟还是现在是通的，大概的这首开示的逻辑的意思就是，你看看洞山道的多奇特，我也能道出来奇特，这些都是啰里啰嗦的东西，这个洞山啊就是祖师开示啊，你看看祖师开示，你祖师很伟大吗？祖师很厉害吗？这些祖师啊都是有毛病的，我今天告诉你祖师的毛病是什么。然后过了好久说，打死我都不告诉你，道理和实证不一样，那么你选择道理还是选择实证呢？你说这善知识他是不是有问题啊？他出来开示他一直不告诉人家，关键的时候他又不告诉人家，佛法岂有不知不告诉人家的道理，佛法岂有不分享的道理，佛法岂有不是为众生破迷开悟的道理，他为什么不告诉人家呢？你到底要实证你还是要道理，我就问你这一句，你别想着两手抓两手都要用，你这两个只能选择一个，因为这两个走的路完全不同。哎呀，就是这一套就来了，什么道理虽通事儿上没通啊！你厉害了你厉害了，哎呀太惭愧了，我理上都没有通啊，我理上都没有通，不是说了句终不为君通吗？是啊，说了句终不为君通怎么了？陈仲权说了句终不为君通怎么了？说了什么呀？他说了这不为你通啊，他说了什么呀？他不是说了终不为君通吗？所以你说他说了什么呀？你是说他是通了是吗？你是说他正在通是吗？说了终不为君通，对呀，他说了句终不为君通嘛，就是我就不告诉你，我不告诉你嘛。我是说一个大善知识为什么不给人家通，为什么不告诉人家呀？陈仲权不告诉人家为什么是他的慈悲呢？他不告诉他还成慈悲了，那告诉他的那佛说佛说这个三藏经典三藏十二部反倒是不慈悲了吗？佛一直都在说呀，难道佛是不慈悲了吗？他不告诉他反倒是慈悲了吗？这是咋回事呢？要是终不为君通是慈悲，那佛往什么处安置啊？三藏十二部往什么处安置啊？临济祖师的三玄三要怎么安置啊？说岔皮了，他的意思是不告诉你才是慈悲，那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了就是不慈悲了，就说哎呀这里没有东西通什么通啊，就像杨子涵说的这就属于不慈悲，告诉你了就属于不慈悲了，他的意思是这个，那三藏十二部的这些不都是不慈悲了？陈仲权他为什么不告诉你？就是他为什么不告诉你？对，前伟说的好，陈仲权回答，等他呢。怎么了？他就是说了句这个嘛，怎么了？陈仲权呢？你太能绕了，我给你耽误了可长时间。他说了句终不为君通，怎么了？他就说了句不告诉你嘛。我现在问你，他为什么不告诉你？杨子涵你说的就更远了，我不跟你说你他是不为二乘人说法，我是不为杨子涵说法。陈仲权我就是没有明白你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不告诉你？ 而且他说了，他打死了也不告诉你，他为什么不告诉你？佛法究竟义，佛法的最关键、最关键的这个，什么是心，什么是性？他为什么不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他告诉你，你不就明白了吗？什么是心，什么是性？他为什么不告诉你呢？冉小红，你也太能解释了。杨子涵呢？我就知道你是个瞎子，你是个聋子。他没有告诉你吗？他不正在告诉你吗？还没告诉就拉倒。杨子涵，你修了千座，你就是个瞎子，你就是个聋子。你会触类旁通，但是最关键的那一点，你是瞎的。最应该知道的那个地方，你是聋的。他明明告诉你了，他清清楚楚的告诉你了，他说过不告诉你，就正在告诉你呢。好吧，好吧，你说没告诉就没告诉嘛，没个东西可告诉，这是你的思维，陈重权，你咋整的？陈重权，你现在你国庆节没有佳作哦，一会儿没点名又不行了，你是不是准备今年再到英仙古寺去打旗啊？还是咋回事啊？你这个知识分子的这种东西总是放不下，现在都千座快打完了，没个东西可告诉他，跟那个山河大地广长蛇它是一个的。有的时候要答没个东西可告诉，有的时候答山河大地一个广长蛇像呢，它是一个东西。你还是有一个理，你还是心里头梗着一个理呀，陈重权。你要是想实证，你必须要把这些东西扔干净。你就是想扔干净，你现在就一点，你要扔干净。你要是再不扔干净，你这个签座就快打完了，就毁了。洗碗了呀，是啥意思啊？告诉就洗耳。洗耳，你等你有耳朵的时候，你洗耳有什么用啊？在你有耳朵的时候就一直在告诉你怎么洗掉，你干脆把你的耳朵切掉算了。国庆不是佳作的事儿，你主要是那个请帖意识，你没有扔干净那个请帖意识，你就不能放开手脚，你不能放开手脚，你现在需要破釜沉舟，就是必须要置自己于死地，你不置自己于死地，你就很难转身了。哎呀，这个陈重权啊，是有点那个啥了，可惜了，去年打期。因为疫情的关系，还差几个期，还差几个期没打完就转移阵线了，哎，真是的。按照老师说的是，你都修行这么多座了，还这么着相啊？就你修行了这么多座了，还这么着道理意识啊？还这么理解呀、啊？老师当时就这么说我。郭红艳，你打了多少座了？我说我打了300多座。老师，哎呀，你看你都打了300多座了，还这么着相。明然变慧时如何？啊，没有妄想了，没有妄想了。这个时候，哦，你看啊，一念不生了，一念不生了，了了分明了。明然变慧时如何？先做不是终结。李静，你说的根本都是，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你这些东西啊，不适合在茶馆说。你这个东西，我们茶馆这种小地方啊，实在是太，哎。疏漏了，谦谦君子啊，等等等等的，这个圣人之类的那种的，就是高言高语。我这茶馆太漏了，容不下你这种东西，不配你这种的这么高大的道理。千座不是终结，一定要再继续打。就这一类的，我们都觉得我们茶馆不配啊，你这道理太高大上了，哎呀，真是不配，惭愧惭愧。你说你打妄想打。你签座了还没过就开始说签座不是终结，就给人家定框框了，你真行。你妄想打哪儿去了？干什么都打妄想，修心中心打心中心的妄想，打了700多座着相也不知道。你现在又在着相，说你着相你就着上啊，陪证局。对呀，人家淡泊说得好，你都不劳心力了，还怕李静折腾？ 颠倒是桌子是你的道理还是你的实证？明然辨会时如何？又管了，你管他着不着，就不管他着不着，不管他着不着，你不又管了一下？杨子涵，你挨什么呀？那你怎么办呢？说话别当真。好了，知道了，懂了。这句话是不是要当真啊？这句话要是再不当真，就不知道该咋办了。大家关心你，问问你怎么了？明然辨会时如何？李静说说。老鼠尾上带盐锤，老鼠一跳那个盐锤就一响，老鼠一跳那盐锤都对响，啪嗒啪嗒的响，太带尾了，太露痕迹了，咔嚓，咔咔嚓咔嚓的，哎呀，简直了，简直了！明然辨会是如何？哎。哎呀，祸害死他吧！就这个凝然辨会，把这个老鼠给祸害死了。怎么没有一个如何呢？明心见性不是还有一个其用吗？怎么没有一个如何呢？你不说凝然辨会的样子，人家怎么能够就是往这个顶上靠近呀？若换作雨声则瞎，不换作雨声则触，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有一个格式，这是有一个格式，就是说吧，现在外面下雨的吧，你说的是下雨，那着相了，不能当真啊，你是着相了，你说的不是雨吧，它不是雨，它又是啥呀？难道它是别的东西？它不可能别的，它就是雨啊。说它就是说它换作雨声则瞎，就是说的是着相了，跟出世间法相违，不换作雨又跟世间法相违背了。这是一个是处，一个是背，一个是处，是背。换作雨声就背，不这个当然。那到底是什么呢？对呀、啊，到底是什么呀？你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你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你为什么不能跟他？他也是过完千座，你也是过完千座，你为什么不能跟他对话到最后呢？他刮脚皮，你可以刮手皮呀、啊。信号不好，听不到。赵丽萍，你说的是哪一个？张师兄的那个？哦，这个应该是说的是禅宗的。换作雨声则瞎，不换作雨声则触，换作什么声？不换作雨声也瞎。不对，请问老师，如何是不瞎？等弦垂一调，不换聋，问什么？换作雨声瞎，不换作雨声则触，换作什么声？换啥声都是瞎，这句也是瞎，那如何是不瞎？哎呀，你这个东西你还有个如何啊？你还有个如何？你越问如何越瞎嘛？等闲垂一调，不换聋，问什么？你自己是聋子啊？你自己不是聋，你问别人干啥？这个 MIA 是不是张希可呀？这个呀，要是说道理的话，说的可那个呢。这个是在禅宗的公案里面说的，禅宗的公案里面说。要是说道理啊的话，就是这么说吧。这个出世间法跟世间法，世间法上的你要是着相，那就不对了。但是你也不对，那到底是什么呢？解脱离你就着相了，你贪了。你贪恋那个雨声那个色了，所以你会看，哦哟，这是个雨啊。你不说它不是个雨，不是个雨点，说它不是个雨声，它难道不是吗？它不是雨声是啥？滴滴答答噼噼啪啪的，不是雨声是啥呀？ 老师的这个是针对他的心态打的，他这个人啊光想取巧啊，我不把他做语声，我要给他做个什么呢，他想要答一个巧妙的回答，老师说你答什么巧妙的回答，你都是瞎，是这个意思。因为那个论坛上的人呢、啊、取巧的人多，你知道吧，就是很多人在玩弄文字禅。等闲吹掉，有空的话去调调，不换龙问什么，或者老师在呢，咱们齐老师就在，你需要问问齐老师不？你还有什么心谈谐音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问问。老师，他这一段他不明白，老师看看，给他解释一下吗？要老师要回答一下不？他这一段他看不明白。
不是看不明白，再说具体咋个不明白啊？我听听他的见解，看不明白一般都是不同意这里头的说法，那叫不明白。那具体说咋不明白啊？
这个原文啊，就是摘抄出来的。你说的是上下的那个吧？他的问题好像是说的，就是说的是，哎呀，这应该是换作啥声？他好像是说不知道应该换作啥声，是不是啊？张希可，张希可看到了人家的问题，他觉得人家的问题可有道理，换作语声不对，不换作语声也不对，那到底应该咋换？他是在这儿是有疑问是吗？查到了，查到了，老师。
不是没看来，我都没说啥呀。他跟后来就有人问等闲吹掉，那我再看看，就算是这问答，我再看看前头是不是有吹掉这个事儿啊？我再看这个。要假如前头没有，这很可能是弄混了。这咋能这就是咋能多出来？
那这个得看看原来的那个新坛啊，还有没有留了，再查一点更早的资料再看一看了。我们校对的时候也没仔细，没注意就忽略过去了。
对，这校对的时候咋回事啊？这整天吹掉，这就是说前头还少东西，前头要不然都说整天吹掉干啥？多一句这干啥？
需要找以前的网页，我联系一下王忠问问，看看他留没留。张希可，你看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还有没有其他的要问的？还有哪儿？这个是这个金坛谐音上的，我们梧桐山上，然后就推荐给师兄们看的，没校对好，因为它是截取，它有的时候截取的就是没有前半截，就不通顺了。张希可还有什么关于心态谐音上的问题，趁老师在都可以，大部分看的理解不了没关系，你理解不了你也可以问一问，你画上杠问问都可以。按袁师兄贴的这个老师的这个，很有可能是跟在毕言录后面的问答，他把这个毕言录后面的问答把这里头给摘出来了，把摘出来的作为了一个网络上的言句，这样就不太合适，不是这样空白的，他把这个单独摘出来了。按照这个问答来说的话，他这一段问学人的问题和老师的回答应该是接着毕言录所以才有的。
哦，假如是在这后头就有道理了，因为前头说过也要不换论什么这个就可以了，如果前面没说过等闲吹掉，这句话是多余的，等闲吹掉这个是多余的。
你说的这个李师兄是哪一个李师兄啊？是张希可，李金立。
他要看字面意思啊，等闲就是
平
平常常的，没有啥特殊的，就是。 意思，就是这是字面意思，他并不是说我在这问哪里，他的意思是说这个等钱，等钱是等钱就平常，万水千山
千山等钱嘛，
对，很平常的事，就是等钱退掉。不管问什么，引用一句，
引用
以前都有，
前
都
有
过去了，后边回答的引用前头的，引用前头
一句，
前头就是有等闲，就是刚好回答的这个问题，这是可能的。前头要是没有，就说这个等闲垂钓是有问题，就多余了，多余一句话了。
你心里还有什么没有？我的理解就是《碧岩录》里面就是说的是，就下雨了，正好赶上下雨，然后静清就借着这个下雨就问问大家，这就是等闲垂钓。闲着也是闲着，下雨了，下雨了，就正好就着这个下雨问问。老师以前的时候在那个新坛谐音上啊，就是学碧岩录的时候，经常的就这样活学活用，用碧岩录的原句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当时在学碧岩录这一则的时候，如果下面有问题，老师经常会引用碧岩录的原句来回答。这样的话，我们对碧岩录的这种理解就更有意思，就这么说吧。喂喂，看看李金丽、张希可还有什么问题？你也没在费，你也没在外面，吊着李师兄了，李师兄又顺带吊着你，哈哈。今天没有问题就到这儿吧，我死活我也不吊杨子涵，打死我也不吊杨子涵。
好像也没什么修行问题了。那行，那咱今天用一句话把前面那个公案结了吧。问了李静，问了杨子涵，我看看问了这几个人都没有这个让郭老师满意啊。我们用一句话结了吧，就是鸳鸯绣书从今看，不把金针渡与人。今天的茶就喝到这儿吧，我们下周四继续。